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来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本期2022年3月6日周六的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故和、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以及娱乐在 Persona 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逝。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级在 Blangina 的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提要：第一，龚俊瞻某长表示，俄乌冲突对印尼供电的主要武器系统设备产生了影响。第二，国家研究与创新局梅拉布提疫苗研究室打旅行两年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的。第三，复旦委员会举行了G20反腐败工作组启动仪式。第四，建国服务管理局说，俄乌冲突有可能推高国家食品价格。第五，推广自动驾驶机制，日本将改变交通的规则。第六，中国研发出资料，新型冠状病毒的吸入的新抗体。第七，日本将从储备中释放750万桶石油。现在新闻内容。印度尼西亚空军参谋长法加尔·普拉萨多空军元首表示，俄乌冲突对印度尼西亚、俄罗斯的购买的主要武器系统设备产生了影响。周五在东亚加达的吉兰卡出席举行的2022年印尼空军领导人会议后，法加尔说，目前印尼拥有相当多的来自俄罗斯的主要武器系统设备。印尼空军至少有46架苏-27和苏-30战斗机。此外，印尼陆军还运营着 ME-35B 和 ME-10V 直升机。不过，法加尔表示，从俄罗斯购买的苏-战机等备件仍然是安全的，因为有长期的合作计划。用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梅拉布提疫苗的研发是印度尼西亚研究和创新领域的一个里程碑。在应对已经历了两年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旅行方面，国家研究与创新局局长拉萨纳·特里汉罗科周五对安达拉通讯社表示了这一点。特里汉罗科称，这种旅行病时，印度尼西亚的研究人员有机会进行一些未来祖国的疫苗开发。他接着说，当印度尼西亚刚刚暴露新型冠状病毒的旅行时，印度尼西亚政府试图分配资源并值得研究，一边能够制造自己的疫苗。其研究中，他开始的这由印度尼西亚研究人员制造的疫苗种子。复旦委员会召开了G20机动反腐败工作组，标志着G20成员国开始讨论根除腐败的努力。周五在雅加达进行了顺利首刊的复旦委员会主席菲利伯·库里交响了作为的反腐败的工作组G20开幕的象征性标志。除了菲利，20个国家 这段反腐败工作组及二十的开幕式，还有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策法律和安全事务动作部长马福 MD 主持的反腐败工作组的后续的活动是2022年3月为和2022年9月2可阶段以及二十增援国的讨论。反腐败工作组涉及二十增援国的讨论，专门讨论反腐败的问题。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有可能推高国内食品的价格，这是因为乌克兰是向印度尼西亚出口小麦的主要国家之一，一直同时小麦及鸡心生品占印尼总产值的8.5%。因此，安达拉通讯社星期五报道，金科服务管理局金科西东稳定副专员 August Elisreger 在 Lab45 网络研讨会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和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经济风险中表了这一点。阿古说，除了食品大宗商品，能源价格也有上涨的潜力，并且政府目前正在探索潜在的影响和将在即的国内的政策。日本政府计划修改交通法规，因此第四类自动驾驶汽车在部分道路上行驶。因此路透社报道，日本经济新闻提到，日本政府还将在三月初要求立法者批准交通法的修改。劳动力的减少加上在现阶段增加，使得日本钢印公司难以雇佣足够的工人来满足需求。第四类自动驾驶汽车是由汽车工程是协会，汽车工程是协会的定义的，可以在道路上执行行驶，并仅是速度超过48.28公里，也可以手动造车的质量。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表示，在动物实验中，他们已经开发出种和抗体的，这种抗体可以被吸入的，并能够对导致新型冠状病毒及其新变体的病毒提供全面的保护。该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使用野生型菌株和贝塔变体作为免疫原来实现强大的抗疫中和在动物实验中的研究人员通过彼此使用抗体，并没有监测到或病毒或对小皮肤的转害。该方法表明，通过笔者是用抗体是预防病毒感染的有效方法。作为国际能源组牵头的协助这方做措施的一部分，日本将从私人储备中这方750万桶石油。因此路透社周五报道，日本产业大臣科伊奇还有的表示这件事。美国和其他国际能源组增援国上周二同意这方总计6000万桶石油储备，以增补的俄罗斯如说乌克兰后的供应中断的。还有的强调建立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严厉制裁，日本将根据几国集团在即适当措施，将稳定能源供应和能源安全作为国家利益尽可能以保护。几国集团是由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组成的国家集团。各位听众，今天播报新闻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次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评论。今天是我国的消息，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这次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这个礼拜的我国的消息。第一个消息来自西加瓦的玩龙，玩龙印度尼西亚摄影旗帜为了纪念 COVID-19 的流行的两年，在西加瓦玩龙设的印度尼西亚蒙庄大厦举办了体位第三亿的摄影新闻展览。周三在玩龙，玩龙印度尼西亚摄影旗帜的第三亿摄影展主席 Raisan Alfarizi 表示，标题第三亿的标题表示自该国2020年3月2日 COVID-19 大流行以来以国际的天数，这样显示的新闻照片也以 COVID-19 大流行为主题。据他介绍，来自西加瓦各媒体的多达15名摄影记者在活动中展示了50几张照片和4张故事照片。展示的各种照片包括卫生工作者处理 COVID-19 时的照片、 COVID-19 大流行期间的实际状况、整理工作者埋葬 COVID-19 实体时的肖像，到报答 COVID-19 是摄影机制自己的肖像。来想说，这次展览是对整个世界的一个警告，让他们了解在抗击正在肆虐并夺走许多人生命的流行病的斗争中，奋战在第一线的人们所面临的风险。他还表示，包括摄影展还向报道 COVID-19 病例发展第三一天的旗帜展示。在印度尼西亚蒙宫当大厦的展览将持续到2022年3月8日，之后第三一展览将以2022年3月9日至15日继续在玩龙社的吉亚拉阿达公园进行的。展览将以2022年3月20日一直玩弄是过三米时长的走廊空间。在这个地点，展览将充满关于大流行期间即使面临的挑战的讨论。继续来自南苏拉威西马卡萨的消息，阿萨努林大学和台湾长庚大学同意在发展高等教育三化和增加国际伙伴关系领域进行合作。哈萨努林大学同心中间苏哈曼·哈姆萨博士周三在旺加西解释说，合作协议最主旨以他参加地了解台湾印度尼西亚高等教育虚拟论坛。该论坛介绍了印度尼西亚和台湾的多所大学。作为这些活动的后续，阿萨努林大学随后以台湾著名的国际大学进行了讨论和联合讨论，以建立更广泛的合作伙伴。哈萨努林大学最终同意与长庚大学在三达摩林域签署两届备忘录和 BKS， 特别是学生和讲师交流。长庚大学是台湾桃园市最好的大学之一，在2022年 QS 全球世界排名中排名第480。苏哈曼希望通过双方的合作，对哈萨努林大学在各个领域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同时，哈萨努林大学在全球范围内参与的战略步骤。国际中最后的消息来自日日，日日市的所有学校都再次实施了全面的在线学习，以 在该市大量COVID-19病例的情况下，将冠状病毒传播的风险降至最低。日日是交易青年和第一办公室负责人穆尼阿斯罗里周二表示，根据与日日所有利益相关制的协调结果，该系统于3月1日至即日实施的，其他以及全面在线学习的设施将有助于减少热热时和热热特别地区的每日COVID-19病例数。此外，期待介绍热热是交易青年和第一办公室还收到了有关学校时上发现COVID-19病例的报告。听众朋友，这个礼拜的我国的消息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会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你从报道国际发生的事件，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今天的历史上的这一天是以1909年三月五日，即苏丹沙里尔的诞生。苏丹沙里尔是印度尼西亚独立的知识分子和先驱。他于1909年三月五日，伊西苏门答腊的宝东班壤组成的。印度尼西亚独立后，苏丹沙里尔成为英明政治家和印度尼西亚第一任总理。他于1945年11月40日至1947年6月20日担任印度尼西亚总理。沙里尔于1948年创立了印度尼西亚社会党。他作为政治犯在流放中去世，并被安葬在雅加达的卡里巴塔英雄公墓的。印度尼西亚政府于1966年11月9日将苏丹沙里尔指定为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英雄。听众朋友，我们继续1970年三月五日和不国三条约生效。1968年七月一日结束了和不国三条约，以限制拥有核武器。该条约由爱尔兰提出，最初由芬兰签署。和不国三条约主要有三点，即限制在军和和平理由和技术的权利。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度签署了该条约，但印度、以色列和巴基斯坦除外。尽管他们拥有核武器，和不扩散条约在英国、苏联、美国和其他40个国家批准后，于1970年三月五日生效。听众朋友，我们结束今天的加利时上的今天，于1953年三月五日，约瑟夫·斯大林逝世。约瑟夫·斯大林是苏联革命家和格鲁吉亚裔政治家。1922年至1952年任苏联国家元首，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1941年至1953年任苏联政府首脑，作为根据列宁主义理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者。约瑟夫·斯大林为将这些思想标准化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了贡献，而他自己的政治最终被称为斯大林主义。约瑟夫·斯大林在中风后于1953年三月五日去世，享年74岁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这里是上的今天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勉强世界。
Cinta, terima kasih kau telah ada dan hiasi hari-hari di dalam hidupku. Mauku kau tak pergi dari aku, bisa selalu hingga akhir aku.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勉强世界。听众朋友，希望你喜欢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歌曲。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世界印度尼西亚古报道的。听众朋友，请收听印度尼西亚古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印度尼西亚国。本期印度尼西亚国的主题是鼓励其经济复苏，印度尼西亚和欧洲加强双边经济关系。印度尼西亚政府及其采取措施加强与欧洲伙伴的双边经济关系。欧洲国家长期以来一直是印度尼西亚的经济伙伴，甚至在迄今为止面临危机时也创造了韧性。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经济统筹部长埃朗格哈达到周二在雅加达举行的题为加强经济复苏伙伴关系的 第一届2022年印度尼西亚与欧洲商业论坛上传达了这一点。经济事务统筹部周三发布的新闻稿称，埃朗格哈达都表示，在通过双边、区域甚至多边论坛促进更大关系的同时，他补充说，但在追求经济复苏方面也有一些经验教练可以相互借鉴。与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印度尼西亚也实施了有效的政策以避免经济压力，支持经济复苏，并切止新冠状病毒大流行的蔓延。埃朗格哈达多只是说，去年的经济复苏宣示出积极的发展，第四季度经济增长达到 5.02%， 整个2021年达到 3.69%。 在需求方面，经济增长是由消费部门、制造业活动、投资和出口的正增长推动的。在贸易部门，印度尼西亚记录了$353亿的顺差。印度尼西亚还实法实现了$316亿的外国直接投资，其中大约$24亿来自欧盟成员国。埃朗格哈达多希望去年印度尼西亚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颁布，以及印度尼西亚与欧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的结束，将进一步加强印度尼西亚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埃朗格哈达多表示，印度尼西亚还致力于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到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29%， 在国际支持下减少 41%。埃朗格哈达多也解释说，在通往强劲的全球经济复苏、包容性对话和协调的全球决心，应该对当前和未来危机的道路上必须始终占据优先地位。印度尼西亚的经济资质为欧洲公司提供了许多商机。当时埃朗格哈达多也邀请欧洲商人在印度尼西亚投资。印度尼西亚国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Rintik demi rintik membasahi muka bumi saat itu penuh dengan payung seketika jas hujan dicari-cari semua orang inginkan teduh.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听众朋友，有计划来印尼旅游吗？请来访问印尼，因为印度尼西亚有各种各样的美丽，其中之一是印尼来自中爪哇日日的小视频。各位听众朋友，请收听 Persona Indonesia 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加德曼丹是一种自公元十世纪以来就非常流行的小吃。最初，加德曼丹被用作以色列英勇中的一种食物，并且在爪哇传统婚礼仪式中也被用作曼丹或新娘的祭品，因此被称为加德曼丹。现在，加德曼丹已经成为日日人的小吃之一。加德曼丹有其用以爪哇的婚礼仪式，因为加德曼丹的理念是新娘和新郎在婚姻生活中始终和谐相处，夫妻相依为命，喜怒哀乐就像是加德曼丹的主要原料糯米，始终相依为命。加德曼丹是一种传统的日日蛋糕，由糯米、椰奶和肉制成，可以食用鸡肉或牛肉作为馅料，然后包裹在煎蛋中。这种蛋糕一般呈块状，只有一定的大小，例如长七厘米、宽四厘米、高三厘米。如何制作加德曼丹包括三个阶段。首先，将用香兰叶煮熟的糯米浸泡过夜，煮熟后将糯米与椰奶和盐混合，然后蒸熟。接下来将煮好的糯米填入鸡肉或牛肉，最后用煎蛋卷包裹，就用竹刀片夹住，继续将此蛋糕短暂烘烤，直至略成合适，然后准备好享受。锅底只有皇室才能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大家都可以享用了。唯一不同的是，那些在传统市场或卖传统糕点的商店不再出售家族前的加德曼丹。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This is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Sekian lama terapung di sebuah pelayaran, mencari dermaga hati untukmu menepi. Sudahkah kau datanglah kepadaku, lihatlah aku di sini berlabuh-labuh di hatiku, beristirahatlah, sandarlah padaku, nikmatilah kasihku, ku kan setia menemani, akulah yang kau cari. Terlalu lama sendiri, tak ada tujuan, engkau butuh derma hati untukmu menepi. Sudahkah kau temui? Datanglah kepadaku, lihatlah aku di sini.
Bersandarlah, bersandarlah padaku. Nikmatilah kasihku, ku kan setia menemani. Akulah yang kau cari. Kau butuh dermaga hati untukmu menepi. Akulah dermaga hati yang kamu cari. Datanglah kepadaku, lihatlah aku di sini. Berlabuhlah di hatiku, beristirahatlah. Bersandarlah padaku, nikmatilah kasihku. Setia menemani, akulah yang kau cari. Padaku tinggallah aku di sini. Berlabuhlah di hatiku, beristirahatlah. Bersandarlah padaku, nikmatilah kasihku. Ku kan setia menemani, akulah yang kau cari. Oh, akulah yang kau cari.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通过短波波段生产日间课和 voice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物言流事。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本期无言流失的题目是东爪哇省四所公立大学学生从下废物制造的废料。听众朋友，印度尼西亚作为一个海洋国家，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其中之一是虾。虾现在也是印度尼西亚到国外出口的主要海洋商品。虾的出口价值达到72.598万美元或值10.3万亿印尼盾，占印度尼西亚出口总额的41.56%。印度尼西亚出口总额也在持续增长，然而虾废料的浪费常常被忽略。虾废料产生的问题是由于沿海地区为满足出口需求而建造的虾池新数增多。虾养殖过程中的废物通常以来自饲料其余部分的有机元素的形式，以及资料的战场，以粪便和细菌裸等等固体形式的存在。这些废物会破坏沿海生态系统的平衡，有机元素的积累可以增加藻类的数量，扰乱鱼类群落和海岸上的其他水产养殖，如石斑鱼。从这个问题出发，四所公立大学的一群学生也发明用虾废料制造废料的方法。这个学生团队名为 Aqua Future 水未来，由4名学生组成的，即以这一创新成果， Aqua Future 团队生产出了一款名为虾废料加工废料的产品。虾废料加工废料可以使大限度的减少 化肥的使用。该团队还希望小肥料加工肥料能成为政府铺展化肥的替代品。小肥料加工肥料本身就有谷地肥料的和液体肥料的变种，对于公斤以上的谷地肥料只能用于农业用地，而500毫升的液肥池可用于农业和渔业用地。使用液体的小肥料加工肥料可以用于种植天然食物和浮游的植物，并将适用印度尼西亚的农民和养鱼户在养殖过程中更方便。现在从小肥料中提取的肥料产品将继续被开发和测试。由 Harry Prasadioning Dias、Putri Mardotila、Cahaya Mahadeva 和 Anggraini Tirtasari 组成的 Aqua Future 也希望小肥料加工肥料产品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肥料，并广泛销售，从而为可持续养殖下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无言流失节目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Tak pernah terlintas menemukanmu hangatkan dinginnya duniaku di setiap hari terasa indah melebihi semua mimpi dan anganku oh tak butuh waktu untuk memilihmu temani aku selama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感谢你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你能通过短波波段、三三二尖赫和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womanpo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各级在布朗尼纳的节目。听众朋友，请收听布朗尼纳的节目，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Indonesia Keroncong Keci, Najusya Musmulia di yang cangta rayuan Pulau Kelapa, ia cetau da yau huwa da keci. Kau tingjung, ya Ismail Marzuki cuan cua da rayuan Pulau Kelapa da keci. Chiang sula chung Sabang ije yan sen tau Merauke da Indonesia Hayi da mei li gu shi. Zai sha tan shang, jin chung li shu shi, zai so ke da biao zhe xing ke zi.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Mus Mulyadi 演唱的《Keroncong Keci》 Rayuan Pulau Kelapa 也知道的有火的歌曲，请各位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深深的入间课以及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reign@foreign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The Voice of Indonesia， Twitter at Voice Indonesia。 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